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今天永恩邀请到一位非常特别的好姐妹，她叫谢选。认识她的朋友可能都听过她分享自己那段带着传奇色彩的出生故事。12岁以前，谢选的名字叫谢显，危险的险，因为她的出生好险。后来上户口的时候，她改名就叫谢选，拣选的选。从惊险到拣选，可以说是谢选姐妹生命的一个缩影。现在让我们来欢迎谢选姐妹。Hello， 谢选。
Hello， 你好，永恩。
谢选，所以你是一位80后，对不对？
嗯，是的，我出生在1985年。
嗯，我们俩都是80后。哎，你知道现在有一个梗吗？就是你要是现在遇到一位2020后出生的孩子们，他们就会说，哎，80后，那您见过慈禧太后吗？
是很有意思。
对，咱们都是老人了，我们出生的那个年代都是有这个一胎政策，这也是你出生的时候遇到的一个状况，因为你是家里的排行老二。
是的是的，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家其实我妈妈有过四个孩子，然后真正出生的是我的姐姐还有我。其实在我之前和之后，我妈都给我做过两次流产，所以呢其实我们家应该有四个孩子的。
哦，这样子，所以你的出生更加的特别了。
确实。
但是也正是因为你的出生故事也跟你目前的工作相关，可不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嗯，好的。现在呢我在做的是帮助危机孕产妇度过怀孕危机的这样的一个事工，所以我们是希望可以去守护妈妈和她腹中胎儿的生命。
是，我手头刚好有组数据，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那中国每年人工流产的人数约为1300万，相当于每50位女性中就有一个人做过人流手术。所以你们要陪伴处在困境中的孕期妈妈，然后提供心理医疗方面的支持。那所以今天邀请到谢选，想听一听你的传奇出生故事，并且也来认识你现在所参与到的生命事工。那永恩即将为大家播读谢选姐妹的出生故事，而这个故事呢是摘自由 Tamia 采写并且发表在网易人间平台的1985年我母亲的超声保卫战。母亲和父亲年轻时在菜叶队一起干活时相识，后来父亲出去读了几年师范中专，回来后经人撮合跟母亲谈起了恋爱，他们俩1979年结婚，一年后生下了我姐。1984年母亲感知到怀上我的那会儿，镇上的计划生育正抓得紧，母亲听说一个远房表亲生完头胎本不愿结扎，是被两个人摁上手术台的，一年前她娘家小弟媳怀上二胎后就躲去了外边，计生干部就坐在家里不肯走，见堵不到人，后来就把好几件家具搬走了。这是我外婆事后告诉她的，搬东西时外婆就在家里吓得半死。最终我的小舅妈在外面生下孩子带回家来，生米煮成了熟饭，计生干部就罚了点钱。他们夫妻俩都是菜农，没有单位，也不用受什么处分。可我们家情况不一样，当时我父亲在公安局做文职，母亲在服装厂做裁缝。一天晚上吃饭时，母亲把怀孕这事儿给说了，父亲没做声。过了一会儿，他抓过我母亲的手摊开，把筷子倒过来，在他手心画了一个生字。虽然父亲还是低着头一声不吭，但我母亲心里就有数了，就生呗。那时母亲确实一心想要个男孩，这样在大家庭的地位总可以提高些吧。我奶奶生了四个儿子，都很有出息，分别在大公司、公安局、医院、学校任职。老太太个性强势，母亲一嫁进门，奶奶就站在她身后盯着她炒菜，嫌她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母亲怀着我姐姐时，正好有一个小姐妹举家搬去外地，房子空了出来。她心思一动，找小姐妹商量好，就跟我父亲搬了过去。虽然那房子离婆家走路也就十来分钟的距离，但好歹是分开了。母亲所在的服装厂车间里有二十来个女工，自打决定生下二胎，她就尽量避免和人打交道，除了做衣服的事儿，不聊别的。女工们大多住得离厂子比较近，我们家离厂子远些，工厂管理不严，她就晚点去上班，再晚点下班，尽量跟别人错开。好在她没有什么孕期反应，又给自己做了宽大的衣服，随着天气渐渐转凉，从衬衣换到罩衣，一直没有人发现她又有了身孕。做衣服是按件计酬的，母亲一心想着多挣点钱，几乎天天上班。那时姐姐已经上了幼儿园，放学后老师通常会帮忙把她领到服装厂，等着跟母亲一起回家。有时母亲托我姨妈或几个熟人把我姐姐接到他们家先待上一会儿。服装厂距离我家五六公里，没有车可坐，母亲都是走路往返。怀孕了走不快，有时走累了就在路边找块石头坐下歇会儿，就这么走走停停，单程得花上一两个小时，到家往往是夜里八九点了。公安局离我家二三十公里，父亲每周日回家一次，碰上出差就很久不着家。自从那天晚上知道母亲又怀孕了后，父亲就再没过问过她肚子里宝宝的事儿，母亲也不提，两人各上各的班，平常在家只聊些家务事儿。母亲怀胎五个多月时，背着家人偷偷托在医院工作的小学同学阿梅做了一次 B 超。这在当时实在是奢侈的行为，但他想看看肚子里是不是男孩，心里好有个底。医生不知是不是骗他，说还看不出来性别呢，也就没有给他看影像。不过这并没有影响母亲的决定，他想肚子里头毕竟是个小生命，看不出来也要生下来。看不出来也要生下来，谢选，从人的角度，你的出生夹杂在很多的压力中，计划生育，父亲有单位的身份，然后母亲她想要个男孩，等等等等，你怎么看待自己当时是一个充满风险，并不十分被期待的孩子呢？
现在因为我妈妈她经常会跟我，或者是跟亲戚朋友分享这个故事嘛。那在我理解的话，当时生下我或者选择生下我真的是一个很冒险的决定，所以当我听到我妈妈一遍又一遍讲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妈妈真的很勇敢吧。因为现在我又做这个妈妈帮扶的工作，任何一条就是她所提到的一些挑战，在我看来其实可能都是现代很多的人在选择去堕胎的时候的一个理由。比如说可能政策是不允许的，然后呢你生孩子可能就会丢工作，影响你的前途发展。再就是可能生下这个孩子是不被期待的，像你说到我妈她可能也希望说可以生男孩。所以现在这些理由是我们现在在帮扶过程中间都碰到的很常见的一些原因。
我在看你的故事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情节很打动我，就是当母亲告诉父亲怀孕的时候，你父亲没有说话，然后只是在他的手心里写了一个生字啊。当阿姨跟您回忆起这个细节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感受呢？
这个其实真的很有意思，也很画面感，对吧？
嗯，
其实呢我能感觉到他们当时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从我爸爸角度出发，他其实心里面可能也会期待一个新的生命。我妈妈呢，我觉得她其实还是很尊重我爸爸的想法吧，这点我觉得是很好的。不过呢，当时我妈妈在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她的出发点是想说，想生我这件事情不是她一个人的决定，我爸爸也有责任。她其实当时分享这个的出发点是这个。然后我有一次也问我爸爸，我说爸，你还记得吗？他说他不记得了，可能在他的眼里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动作吧。但是这个其实让我妈妈做生下来的决定是很关键的点。
嗯，最一开始叔叔他是愿意的，但是他之所以用写的而不是用说的，其实也有当时的一个背景压力存在，因为这是一个默然无声但是的一个表态。
嗯，对，我觉得你这个观察很特别，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不说而是用写，可能整个跟我爸爸个性有关系吧，因为他真的是比较内敛的，他跟我妈妈的个性很不一样， 他做警察，他做老师之前，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符合他的个性的一个表达。
是。那谢选，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母亲当年面临的许许多多的压力，其实也是今天有很多这个孕妈妈们，她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压力。那今天你所参与的这个公益组织，也会面对许多不被期待或者意外的这些小生命。你们最希望向处在这个危机怀孕中的女性和家庭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们其实希望在这个社会的家庭中间呢，可以认识到生命的神圣性啊，因为圣经中间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其实生命本身就是很宝贵的。无论你的性别，无论是否健康，在哪一种情况下受孕的，而堕胎呢是扼杀一个生命以及他的未来，所以我们想传递这样的信息。
是，那可以简化你们的工作是劝人不要堕胎吗？
这是其中的一个结果。我想更专注在说我们如何，就是说做到爱人如己，然后呢，不可杀人。就这个是我们在圣经中间的一个教导。我也相信神他创造生命是很宝贵的，他希望我们可以敬畏生命。在这个前提之下呢，我们希望可以传递这样的价值观之后呢，最后其实，这个决定还是由这个妈妈以及她的家庭来决定的。
是，其实有很多女性，她怀孕有一些的状况，确实有许多的压力。但是要怎么让母亲真的能够接受这个观念，并且是发自内心的勇敢的去做正确的选择？我相信你们也是会有非常智慧，并且能够关爱到母亲、关爱到孩子和整个家庭的出发点，非常细腻的来做这样的关怀工作。
是的，永恩，我觉得你刚才所说的正是我们想要表达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有这个真理，但是这个真理不应该成为一个锤子，就说哦，神就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们要这样做。很多的时候呢，情况每个个案的情况是很复杂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怎么去传递爱，怎么去有来自于神的那个怜悯、那个恩典，是十分重要的。
阿门，是的。那我和谢璇姐妹的采访还在继续，以及对谢璇姐妹所在公益组织他们的服务内容，我们还会有更多详细的访问。欢迎您下期接着收听，我是永恩，
我是谢璇。
我们下期再见。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我是第一次做妈妈。尽管岁月已吹白我的头发，送你上学第一天，要你勇敢，我却哭了。后来你没回你家，挥手说走了。当告别已变得轻松，心还会空。亲爱的妈妈，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我是第一次做女儿，可也是第一次来做我。人长大不轻松，我后